好，我们请和尚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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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七页开头。那我们要谈这个之前呢、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吧。这里谈到是观五蕴也，那当然就是要我们就所谓的照见五蕴皆空啊。可是这里面所提供的道理是怎么样？透过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常有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如果细心来看佛法所提供的这些角度，他希望我们建立怎么样的知见，或是要破除我们怎样的疑惑。我们在闻法的时候，除了顺着这个闻这样子走之余啊，你必须要想一下你听这个的意义在哪里，作用在做什么用。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对这个五蕴的执着有没有稍微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同样的在谈五蕴啊，唯是在谈五蕴的就复杂多了。好，因为最近刚好也还在上那个瑜伽师地论，上那个抉择分，光在谈五蕴啊，就分了好几个，叫五蕴自性啊，五蕴共相啊，然后五蕴差别的，光五蕴谈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要懂得把这个闻道的法能汇进来。到底我们闻这个法的意义在哪里？好，那对你有哪些作用？这个就是我们闻法才会不会听久了又走偏掉了啊。我知道我们比如这个目的他谈的，他希望我们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你必要在闻法的时候去检查你听了这个法又有没有这个效果。你如果发觉你听完跟你没听其实没什么差别，那恐怕就讲的有问题或是其他问题，那这样的学习其实效果就不大了。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拿这个目的啊，就是包括唯识啊，他谈了很多东西啊，细细微微啦，那一般人比较没兴趣啊，让讲这个有这个的困难，讲那个有那个的困难。所以有时候面对不同的人啊，讲起课来或是不同的内容讲起课来也比较辛苦。讲这个几乎就是在论证辩证，我们这样的认知，我们本身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犯了哪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是他从这个角度。所以有的人像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讲就有一种很急切的心啊，你告诉我怎么修啊，好，你告诉我那个方法，我现在急着想要知道的是你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步骤啊，我都没问题，我都相信了，我现在就是问题方法不知道，你不要跟我谈那么多啊。那结果你绕完了以后，我好辛苦，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啊，而且化解这样下来哈，上完课会喘， 蛮辛苦的，好像不但没清安，还夜夜沉重。哎，有时候有一种沉重，就是说，难道我那么笨吗？怎么听不懂？嗯，当然你放心了，这个一下子要一下让你听懂，那我们就没饭吃了。哎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哦，开玩笑，这不就是很多东西啊？它是思维习惯已经固定了。那这个是那么单纯的，就是在论理上破除我们，就是由一些道理来观察我们，我们对一个法的认知啊，确定。其实透过几个论证，你就发觉，我其实没有多大的理由认为我看的是这样，我没有多大理由确认我可以知它。这个对不对？我讲了，它本身就有松。你看啊，懂的不一定放下执着，不懂的执着一定放不下。哦，听懂吧？又来了，哎，早上来，听一听，开始兴奋起来了，听不懂，然后再下一节听不懂，干脆睡了。就这样。可是你要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人可以修奢摩他，没办法修毗婆舍那。我有机会，经常我喜欢跟一些有实际经验的哈，或是大家认为他是有修行经验的，我也很乐意参这种学。不过有时候又必须要对方也能有这种充分的雅量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以前问毗婆舍那。有时候会，如果他们没有那一份讨论法的习惯的话，会以为我们在踢馆。但我其实没有那个踢馆的观念，因为我觉得要能掌握这个，就是说你一般四相修哦，大家进教你就容易看出来。但观念有没有？你的毗婆舍那怎么弄？一定牵扯到你的正见有没有？所以这一点抓到了，那其他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我们所谓的参学，并不是，我所谓参学，其实有参嘛，参研，对不对？参研不是说我去那边，当然你是一个大德，我一定是恭敬，我们不是那种轻慢心，我来试你功夫，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所谓参学，并不是说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压着。你怎么一就一，二就二，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你看在佛陀的任何一个法会当中，都是有弟子提出一种疑惑，是不是？当然也有佛自说的也有，但很多都是弟子提出疑惑，那佛怎么说，那弟子跟着起疑惑，一直在论，这个道理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本身要参学者，也必须要有一些认知。我知道你也无从问法起，那你变成这个讲那个讲啊，这个我还是用我前面的常讲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起码的方向，所以我不会一个人跟我一张地图，这个人给我一个地图，我经常是各就各的，我不会把它，我不懂得把它汇成我的方向感，我一定有一个起码的方向感，我在问了人家跟我讲的，我明明是从南到北，你跟我讲出一个北到南的，我不用听了，那根本整个相反了、啊、是不是？那你从哪个地方你的善巧我可以尊重，我也可以学，但我不会乱，我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去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们会提出我们久未了解的道理去问。所以一个人曾经深刻的经验过的东西啊，一旦问清楚了，他那个产生的确定感是很明确的、哦、很笃定的。像我们有时候自己本身没有这种心路历程，给你一个答案，你会对这个答案是若有也可无也可， 可是一个人久久追寻佛法，他一直得不到答案，或是他一直很用心的想要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修行的方向，这个不是理论认知，而是他将他的身心已经投进去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答案，那个答案不但会动摇，因为他这个答案是透过好多条件所形成的答案，透过他很深刻的去追寻这个问题，然后等于是其他的基本建设都已经好了，只要你一个给你换个梁，换个东西，全部就组合起来，所以那个感觉那个笃定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就前阶段这一方面的，前方便这一方面事项的很多道理，就算有差异啊，并不难理清。当然有的是属于修行技巧，那个这个不一定，那个不一定，有时候必须要有实际经验啊。但最难的是什么？毗婆舍那，因为这个毗婆舍那必须要有这种观。那我们最难的这种观这个见啊，假如你没有的话，你想说我有定法，我再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我不会观就是不会观，不会观就是不会观。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我对这个世间看着这样实在，那我今天即便有禅定境，我还是在禅定境当中把这个禅定境看成实实在在，你没有抉择的智慧，所以你看到了会以世间的态度去解读你看到的世间相，所以会增加什么？有时候会增加更强的外道见。因为这个外道见本来是顺着世间零零散散的这种啊比较低级的散乱心所得到的结论，现在你的结论是透过高级的禅定心所肯定的，所以你可能执着的比以前更深，并没有更好哦，更深哦，因为你现在所得的结论是透过更高的认知所建立起来，所支撑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那个结论不容易破。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啊，我们谈完了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拿来看看，你觉得像谈完对你的那种对五蕴的看法有什么作用？其实这个里面都可以检查出我们整个文法的心情哦。一般来讲，修道心很强的人，当我不大会怎么样，听完不懂，不懂就算了，哦，有空再修了，因为日子还可以过，还可以，就是。我并不是很在乎这个懂不懂，可是一般来讲就是说，我如果急着想要懂它，但我现在不懂，我会想要去把它弄懂，不但弄懂不是这个文字上文字的懂，而是这个道理的懂。简单来讲，像台湾话啊，不你是要叫我怎么了，那就给你问你这边怎么说，一边啊，那个啊，不，你是不是叫我弄啊？就是这个态度，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不然你跟我讲一条路，让我心好放，对不对？所以一般人的佛法搞不懂，心会不安的哦。那我们哈，不懂没关系，盖起来就好睡觉了。看着说法呢睡不着，盖下啊就睡着了。哎，一般不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来讲，有时候。法不在多，而是你的用心成不成，你能不能针对这个问题把它理清。那在唯识里面谈那么多，它是从现实的缘起相告诉你，你看哦，我们的身心，它把我们的身心无蕴讲的不是这样的讲法，你就能可以看出来。当然中观也不完全只有这样了，它还有解释，可是唯识的解释就不大一样，它不是光这样论理的论证。所以像这样论理论证基本上其实应该是根性比较高一点，也就是说我不用再举很多例子，我不用谈很多原则，就是举一反三， 既然这个道理错，那你请问你的见依什么而安立？所以有的人就能放下。放下不是琐琐碎碎一个放，是一个原则根源性的放，其实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体会，那可是这样，你讲这些讲完，我论完了以后似懂非懂，我还是不懂得放。好吧，那我就以你现实生命的种种相，将五蕴分析出来，这样的苦相，这样的吉相，这样修到最后会有哪些生灭相，种种相跟你讲。你看，那到底这中间有没有真实相？没有。你看，就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将你的身心做细微的分析，走到最后也是五蕴空，也是五蕴空。那我干脆直接从你的经验层次去跟你讲，让你看到说，你看有作用啊，不是断灭的哦，有作用了、啊。看，可是你们看到一个稳定法在那边，没有。这其实两个是不是都该学？都该学，不要分派。我们现在，我因为至少我觉得我两边学，我蛮欢喜的。我这些这个东西帮助我理解这个。那中观的东西帮助我巩固这个中心的思想，那唯识的东西让我这个中心思想啊能充实，能充实就是说这个见透过更维系的琢磨，琢磨又让那个见越来越精准，我觉得它有这样的好处啊，包括其他的经教也都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唯识还是读这个，它的用意在哪里？你必须要把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五蕴品，他的用意就要观五蕴了、啊。那你听完了以后，你怎么看待一个五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很实际去了解这个道理，应该照理讲，虽然你不是一下能放下这个执着，照理讲，你这个执着应该怎么样开始松了，开始就是说。我放不下，但道理上就像说我本来很执着一个东西，现在我依然放不下，可是内心已经有理性告诉我说其实没有。好，以前我们很迷信有些东西啊、哦、或是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可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吃什么东西觉得很好，结果现在跟我们讲说这个东西吃多不行了。今天我开车上来的时候，我都会听新闻，那这个新闻里面有提到那个红曲啊，红曲就是说红曲真的可以胆固醇啊，这个方面都可以，可是如果你吃太多啊，反而会伤身体，因为它可能会有对我们某些东西会有溶解作用，是不是？那你可以吃啊，他说的确是有作用啊，但你如果你本身已经在吃心脏的药或者某些药，你不能重复吃，事实上也是如此。好，那你现在在推广红曲，我们现在到处都红曲啊，哦，红曲饼干，红曲什么都红曲，吃的人都快红掉了，哦，都红，可是也不要太迷，哎，像有的人以前吃五谷啊，还要什么豆什么豆，还有是什么什么，哦，很多，可是也要看人。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那个心就不会有会保留了。你了解一个道理以后，你就会有保留，它有这样作用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观五蕴，你学会了怎么样的观察，你对这个五蕴所造作的，当你还对这个生活活得很真实的时候，其实不妨了解一下，你是依什么而那么认定它？你凭什么那么相信你的五蕴？你凭什么那么执着外在的五蕴？说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我抢抢棍啊，不干那等于徐兄观众打开中观，大概算了吧，一场梦，也争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争的都是自己编的，是不是？不从根源，那么这世间哪个找个答案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找不到啊，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这前面这个色，我们来安立这个色到底有因无因哈？啊，色怎么成？不管是有因啊，就是说，离色因或者不离色因啊，这个色法怎么存在？那最后讲说， 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就因跟果的关系。那我们在谈这个因跟果的关系，最主要是建立这个色法存不存在。那说我们来看一下，是故有智者不应分别一色，分别色，为什么？你所分别色没有实法让你分别。这一段很重要啊，这一段很重要。那所以说我之前不是跟上次不是讲了，后头这样的结论我们很喜欢听，可是这个后头的这样的结论让你成为一个稳定的见，那不是每个人可以的。我们很喜欢听后头的，哦，我听得很舒顺，可是那你用的时候用不来，为什么？前面的疑惑没扫到，所以你只能仰信他，仰信圣者所说，非常殊胜，多么殊胜，不要执着。可是正修的时候，怎么不要执着呢？所以就又拉开了。你必须要很清楚，他不能执着以后，你这个仰信的东西就变成可以实际信的东西。否则你看到很多经典，你就很欢喜很欢喜，可做不来啊。就啊，一切皆空，嗯，经典说一切皆空放下，怎么个空法？嗯，不知道了。他们说空就空吧，哎，你看多乖。可是真正修的时候就不乖了，因为信不下去，对不对？好，所以是故有这智者不应分别色。那这个不分别色的意思，所以从我们的文史当中，从如果前面这样，那么看的经典。般若经乃是禅宗祖师在讲说不要分别的意思是什么？那不要分别就没有色了，没有色待会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分别，不分路还走得很好啊，不然待会你就直接走下去就完了。哎，好，所以这个不分别是什么？不执着色体为有。所以我们讲说不分别的意思，应该如果顺前后分，你就知道这个不分别的意思在哪里，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只在一个所谓不分别的话，那对色的分别心都没有，那这个破世俗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分别定在哪里？没有实质色可分别，所以这个分别变成是颠倒妄想的分别，而不是善巧分别。所以善巧分别有，哦，你看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就知道因无所住就是这个不分别。那又生其心，那生什么心？所以这份心是不是一个断常的心？是不是？如果你断掉了，你对诸境都无法观察，所有的智慧都不能动了，你执了就变成妄想心，又是颠倒轮回。所以如何是如何把握一个对世间的观察很细腻，但却不执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相应法的实相。他我就讲过，他有的有，没有的没有。不要有的地方当作没有，就断见。啊，那有没有的时候当没有就断见，没有的当有常见，是。分别名凡夫，以无名爱染贪着色。你看啊，色从哪里来？我们现在这个语词啊，我们过去曾经很简单就带过去啊，以无名爱染贪着色。可是你要知道，那这个色从哪里来？能观色跟所观色其实是从无名来。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色，你看啊，佛法之深奥，深奥到我们其实很难跳出我们的习惯，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现在所见的色法是颠倒妄想所生，很难相信哦。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在，你看啊，这你看，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世间的人啊，穷极一生做种种科学研究。终于在世间里面的缘起，某个缘起差别相当中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然后就得了一个专家，可是竟然是颠倒妄想。所以很多科学家假如他们有的很有善根， 他们在不断追求的时候，他们如果了解佛法更深刻的道理，那我今生该努力的是什么？因为我穷尽一切努力，无法看尽所有设法，我为什么不能造？我为什么不下手去照见设法空？我不了解所有设法的来源，反而进入这种妄想所生、业力所成的色蕴当中去追逐，你根本再追也不会看到真相啊，是不是？所以这样道理，就很多人到最后修学，对世间法很多专家有善根的人，其实你看，世间法是专家，然后一旦修学佛法也是专家，脑袋就是这样的，他慢慢发觉很多东西是无法跨越的，找不到根源，所以有些人就向来有这一份心，想要找寻根源，找寻根源。所以说他已经在这一方面领域已经在追，可是他看到很多的领域，就像说以前我在读哲学的时候，我从中西哲学走下来，但还没有一个肯定的，还没有一个肯定的。我们不谈东方的，谈西方的，一家说完就有后头的说他不当，一家说完一家就有他的不当，到最后整个看下来还没有一个被肯定的。那人已经花了好几年了，我们还是概论而已的，那些投进去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在追寻说世间这样起起伏伏变化无穷相对的种种概念，我们发觉无心在做这种无谓的追逐。所以这样的心境转进来对佛法的追求，但也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信心，而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境，是不是？所以你看呢，以无明爱染贪着色才叫色。所以假如我们应用这一点来看十二缘起的道理，对整个我们的生命，十二缘起在哪里？观十二缘起，观你自己，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十二缘起。我们好像在研究道理，对不对啊？十二缘起道理，你了解十二缘起，其实研究十二缘起最好的对象是谁？就是你随身携带的，想不要都难。你所有的身心的造作，就是十二缘起的整体展现，就在你现前刹那之间，十二缘起都在，是不是？所以整个修学人家讲说，你看我们像这样的一个颠倒生命，安立的这种种法，而且还坚固的很，而且稳定的很，稳定到什么？像我在讲话该指的时候都还指的，不用特别想他，他手就在动，对不对？该看他的时候，你看点点滴滴刹那分别，你们谁坐在哪里，谁坐在哪里都还清清楚楚的。该说什么话，你看既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外面嘴巴要讲也不用自家思索一直滚出来，眼睛听的什么，你看多少动作都是虚妄，但我却这么认为真的。你看找没有没有找到方法，你要破它不可能。我说实在没有找到根源的要领，那个心不从头去放下，我就讲只要你留了一分执着，其他的执着都可以生。我们全部放下会慢慢变薄，如果你先肯定一个东西再追一个东西，那个肯定经常只能成就你人天善法最多，它没办法让你突破。因为什么？只要有一个肯定，另外一个肯定会跟着生，是不是？所以从这个道理来知道说，我们如果方法对了，再过来再找一个应机法。应机什么？在诸多法十二缘起之当中，哪一支你观得最清楚，你就从那一支下，因为其他都连在一块，不是吗？是，所以掌握到方法，你如果了解缘起的道理，很多法门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究竟？可以。念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参禅可不可以？那你要参对。你打坐修四念处是不是都可以？可以，相信他。为什么？就看你所入的这个法门本身跟这个理有没有配合，配得上就可以，配得上就可以。所以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即便是佛法， 你观念错，你怎么修还是停在那里。否则的话，任何世间法那么离开诸法实相，没有离开啊。恰当的态度，适当的知见，再看很多法，都可以成为佛，都可以成为佛法。的确是如此。你看，然后以邪见啊，邪见生分别系轮，生分别系轮。我们今天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如果我们用更高的标准来看，你的正见有没有？那如果正见没有，在摩诃一，是不是你有几分邪见？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没办法说完全正见，有这个都是邪见，也不是。但你可以看到，你的身心会解脱，心解脱，不是有两种解脱吗？心解脱是属于烦恼的，会解脱是知见的。你有没有会解脱的一分一分功德？当我们现在如实开始跟这个道理越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就在种这个会解脱的一分一分气息，不是吗？因为你唯有掌握这个要领，你才能真正离开啊。我知道这个世界，我就想说色蕴根本是颠倒妄想，你要一个一个色蕴去找，你找得完吗？你就算这里弄清楚，那座山的东西你都还没摸到了，不可能的。那唯有从根源，所以你看，以邪见生分别心论，说因中有果无果等。好，这个因跟果的一个因的自信，果的自信，认为有这个因果，有这样的因，到底是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你一开始就错了，怎么会有答案？因跟果是相待关系，是不是？在解释世俗地，以便于让你入圣义地的一个善巧施舍。但你如果就因果的理则以后，就按世间两端的实际的因果法，真我讲的不是说不是苹果种子不会生苹果，而是这个苹果种子之所以生为苹果的这个道理，必须要从于它的实相原理去看它，不是有一个自信的苹果种子，不是这样的。那你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你在了解这个两段的时候，这个道理是在建立理解这个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啊？因为大家没有细心在思考的话，我们讲完因果道理之后，其实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缘起无自性的正见，对不对？结果我们讲完因果道理以后，就开始把这个因果道，你是因，它是果，跟你看因果。结果这个因果道理反而变成是支撑你下一个执着的支撑点。因果的道理无法让你跳出这个执着，反而让你拿来增加你的执着，不是吗？如果以我们现在不了解因果道理，我们在论因果的时候，谁能维持这个因果的正见来论这个因跟果？你本身还种了十因十果了，你的十因十果你自己本身都还在颠倒，而且是背离因果律的，背离佛法的因果道理的，你必须从缘起的道理因果才能成立的。我知道你这个因果是你只有心里信他，但你的智不跟他相应的，是不是？好，所以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种说法，基本上出在的根源问题在执着有因有果的自信法，有这种自信吗？对。今此中求色不可得，是故智者不应分别。慢慢的哈，我们这个一趟这样走下来，二十七品，大概很僵硬的脑袋也会到稍微松了一点啊，慢慢来，慢慢来。像我们还好，我们一个月才来一次，所以大概不会一下扭到。那一下子就把那二十七品讲完，那很多人回去就要贴三帕斯了。啊，我们一下子扭，当然这也有不好，就是扭完刚被整追啊，下个月来又恢复原形。又弹回去了。好，慢慢来。好，故事若果是于因，事事则不然；若果不是因，事事亦不然。啊，就是说，若果与因相似，事事不然，因系果出故， 因果设立等各义啊，如不是履则不明不履，多不依故不得言因果相似。好，我们先把这个完了一起谈。若因果不相似，是亦不然。如马履不成圈，出履无出细部，是故不得言因果不相似。这个相不相似，我们如果开始慢慢熟，就相不相似从哪个点来看？我们在任何一个法当中，我们会认为它相不相似，这是我先跳开来跟大家谈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法要来谈相不相似，所以我现在找两个法。好，这个杯子跟这个时钟，这个钟相不相似？相不相似？相不相似？从砸人会痛的角度很相似。那你怎么可以讲到那里？我又没有跟你讲标准，你急着判断了，对不对？很相似，而且因为它都不是我的，又相似。不相似，一个是装，一个要装水的，怎么会相似？所以我们要急着相不相似，不要太急。这个，所以我们想想上，我个性是很缓的，没有，你个性向来也很急的。我们人在判断事情快速的很啊，你说，哎呀，我这个人看那个没有，你的判断都很快的，你的执着性很快的，一下子就依自己习性来判断的，啊，我个性比较缓和，我缓的蛮快的，你们听懂我的话？我缓和的蛮快的，我自自然然就表现一个很缓和的样子，刚强难调到很自然缓和，就像有的人做事很急，有的人是做事很懒。那个懒，刚强的很荆棘的那个急，那慢的懒惰的叫缓，没有，那个慢的也很急，是吧？他看任何东西就缓，他不加思索就缓了，他很精进的懒惰，他对懒惰啊向来喜欢，啊，在某个意义上，就你的心执着来讲，执取心是这么样快速的。好，所以这里面我现在要讲就是说。我们讲说相不相似，其实你说不相似，那为什么是这个树一定是长这个果实而不长其他的？那你如果相似的话，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水果种子，那水果，那请问你干脆就吃种子，你为什么要吃水果？相似啊，不相似也不对，相似也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相不相是站在哪个点。好，那还有我们在这里讲这句话最主要是在讲什么？不断不差。如果前后因果相似，那变成是常，常的话变成种子永远产生不了果实。如果是断的话，那变成这个因不一定要生这个果，这个果不一定要生这个因，因为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其实因果相不相似是要说明，你要解释因果相的中间的缘起道理，怎么样？这般的缘起生这样的果，不是这样的缘起生不了这个果，那这个就是相似。那既然是缘起的，由这个因和这样果怎么会完全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这样的条件，在因位的时候是这样，在果位是如此。简单来讲，一个至少是成熟，一个未成熟，怎么会完全相似？我们要这样讲，就成不成熟就是不相似，就因功能跟果上的功能不一样也不相似。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为什么会不相似，因为缘起的融不融合。所以整个相不相似一定是站在，不是硬要跳到两边是相似非相似啊，你这样弄下去又完了。你要讲是相似非相似的道理，你一定是回归到我为什么讲相似，缘起如是，有它的相应招感关系，所以我讲相似。讲不相似是一切法皆因缘所生，因缘不同，当然不相似。 我今天讲相不相似，一定是站在缘起见，而不是又在讲说得到一个结论，一切法因果跟因跟果是相似非相似，你还是愚痴，还是得不到正见。是好，哎，是故不得言因果相不相似啊，就是因果不相似，恶意不然啊。故无色无色因，受因吉祥因实行因事因等，其与一切法皆同于色因。所以破此法，破其他法，原则一样。所以你看啊，就差别来看，五蕴各有它的差别相。一一蕴有它的自性，一一蕴当中有它的共相，那一一蕴当中各蕴还有各蕴的差别相，就是就色蕴还有不同色相的，想蕴行蕴有各个蕴的。可是即便你看我们讲说受蕴，受蕴是怎么样，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皆是苦受，这是它的共相，就算乐受也依然是苦，为什么？它至少有坏苦，甚至它也是行苦，是不是？所以它叫做共相。可是它个别的话，它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你看呢、啊？我们在各个法当中它有一个差别，可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随观一个诸五蕴差别，可是在理则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皆同于色蕴。所以前面所建立的法则不是单指就破色蕴，是就你执着色的那一份执着，借着色法为缘来破你那个颠倒执着，从缘起处执着有色法，这个执着只是我现在举例是以色法为例，那这个以缘起执着有自性的原则是不是在色受想其实都一样？所以这个原则懂的话，受想行识是不是同样的原理，同样可以破？所以你看呢、啊，掌握这个法的原则，为什么我们在说种种法门都不会动摇？因为诸法实相是如此啊。所以所有的法升起是靠这样来升起，所有的法的升起是众生这样的颠倒所成的。所以这样的原理一样，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把这样的道理拿来观其他的运，是不是一样？一样。好，这是很重要的、哦。了解这个道理，以此类推，我的受从哪里来？我这个受是因什么因而有这样的受？我是因为接触这样境才有这样的感受。请问这样的因让我这样的感受，因跟果关系是什么？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是这个因让我生出这样的感受，这个感受真的有实法，还是那个因让我生这个感受的有实法？那还是我们讲以无明爱染贪着受，是不是？是不是从这个道理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如果也能这样观察，这个观察我告诉你会有用的，会有感应的。如果道理你懂了，你懂得越精准，而你试着在生活当中真的也用功观察，我告诉你会有作用的，你那个烦恼的染污性会减少。当然对我们如果不是长时间维持一个定力的，或是我们的种种干扰多的，或是你的心理也不够虔诚的，你会一下在修的时候会起一些相似的经验会出来，相似的经验会出来，你有一种怎么说，有点稍微有点慢慢有点游戏人间的感觉。所以游戏人间也不是那种轻慢的游戏啊，就好像你经过花丛片叶不沾身，因为你有在观那个是虚假的，所以即便你经过，可是你的心会有一种跟他有一种我们讲的脱俗，那你又会有这种闹中取静，会有这样的心境会出来啊。不用修什么深禅定，你经常做这样思维， 如果你能认识得很清楚，而你经常试着常在生活当中见所有法，包括你自己啊，你这样观察其实会有作用啊。但不但那个作用会出来，你会发觉你如果你那个用功强哈，这不一定究竟哦，但一定会有这种作用。什么作用？本来对一切法的极强的染着性会慢慢比较简化，其实只要少分你就会有一种自在感，少分不要讲说你修道的就有自在感，而且你会越来越珍惜它。珍惜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如何不被世间法所束缚的一个重要方法。那因为一个人这样慢慢有的话，你的自己的自我的信心会有，当然所谓自我信心应该还是执着吧，但因为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好像慢慢不被这个世间法所束缚的时候，你有一种修道的一种优越感，姑且这么说好了，会有这种优越感。什么优越感？这都是相对心，但你会有这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是说，有人狂啊，世人皆罪，唯我独行。当然，这个再继续想下去，你也差不多了。但会有这种想法，不骗的哦。如果你化解大家一起罪，那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修，这个感觉和就是说我只是精进修行，可是你还烦恼沉重，不一样。因为你有感觉出离的感觉，这种出离好像不是厌离什么东西，不是离开什么地方，而是我本来执着，现在我比较不执着，本来我看着它很真实，现在我发觉它很虚妄。这时候心出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呀，原来道理在此，众人怎么都醒不来啊，你就有一种那这个方便慢心呐、啊，那这个方便的慢心会让你慢慢不什么不随俗，你不会造染污。为什么？因为觉得这才是家事所在。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修道必须要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来，他的修道路才稳定啊？因为他感受到原来的确是可以处理的，那这种心情就会一直出来。否则的话，你化解你怎么修，好像一直感觉都没有，会很沉重，哎，而且化解就熬到熬到哪时候才是外婆家，哎，不知道怎么样。其实有些观念、有些感受不是那么远，我化解不是那么远，往往是观念没建立，方法没掌握，再过来也不是很精进，要么就是精进一下子，中间太容易中断。所以那感受马上就又恢复严重，所以修行刚开始会比较辛苦。你试试看吧，哎，就是你试试看，生活的日子还是照过，啊，哎，顺利进还是照有，可是你试着去照着这个道理，什么叫色？什么叫受？什么叫想？什么叫心？什么叫识？那你从这里慢慢去观察。慢慢去尝试去远离，而这个远离不是压抑的，而是经典如是说，道理如是说，所有一切执皆是无明爱作所生。这种心慢慢离的时候，你自己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都是初步的一个相对的，因为你本来用心很执着，现在稍微放松的时候，马上就感应一种束缚感的简化减轻。好像那个背重担好像有几分拿下来的感觉。好，我们再接着下一份，这个很重要哦。是因即一切法，亦因如是思维破，又今造论者欲赞美空义故而说记。好，若人有问者，离空而欲答，是者不成答，具同于彼矣。啊，若人有难问，离空说其过，是不成难问，具同于彼。不管是你要答啊，那你要说人过失，说人错，或是你要讲你的道理，你要建立你的正，建立你的正宗，就是说这个道理才对，或者说你一错， 凡你不能建立在空义上，你都跟他一样，孤丘比伯位一样的，这个是事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大家吵吵吵吵很好笑，什么很好笑，到最后只是辩论，会辩得赢，但都不对，都不对，那个都没有站对。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你看啊，这是我们现在常有的，就是我举这个经典，经典这么说你怎么回答，我举这个经典，这个经典怎么说，你因为你没有懂那么多，或是你道理不熟，所以说他一举这个经典，举这个例子，你突然哑口无言，输了。所以你输在哪里，资料准备不全，就这样而已。哎，就是你考虑的没有周延，你有些没学到，所以你应该再努力，今年变输了，明年再来，你就终于变赢了，就已经死了。所以变成你不能得其要领，结果就在这个资料上一旦转，现在不是这样吗？大家有时候你看啊，佛法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道理在论辩，我发觉有些论辩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能开显正义，有些道理变成了其实各不是一正见，就是啊，截取经典的一段话，他也截这一段话，然后到最后都不能以他所建立的法的正见来融通，而是什么建立在各偏一边的，很多其实是这样。哎，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所以假如你没有这个见，我们在所有的佛教的安住的地方，所以到最后，之所以到最后能将所有的奇见能融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见，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撇开个人的烦恼习性，必须要遵循的这个法，那这个法为共同意志，那这个我们在探讨上就不会有问题，否则的话容易在世间衍生出来的那种不同的样态啊，找问题在那里找，在那里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人要谈问题，你这一生的话当中有没有可能每句话都讲得很圆融？不可能的。乃至有时候我们应激说法、对峙说法，你如果不了解他整体思想，去随便抓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作为来论断这个人，是很严重错误哦。所以佛法的根本之见没有，然后就抓着某经某论的某一段来谈啊，越谈越是非。好，我们休息一下。